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学条令守规矩正秩序栏目今天播出。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全面施行以来，各部队积极推动条令严格执行、精准落地，各项暖心惠兵政策深受广大官兵欢迎。
重点关注2025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动即将展开。
新闻聚焦：八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通过遗骸 DNA 样本比对确认身份，找到了亲人。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飞行学员进行歼-15舰载战斗机实弹投射训练。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表示，伊朗与美国12号将在阿曼举行间接高层会谈。
名家谈军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烽火英雄》，今天请听第4集《赵一曼以身许国的抗日女英雄》中篇。
以下是详细内容：
学条令，守规矩，正秩序。
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统称为共同条令，自2025年4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在全军部队全面施行，是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军队法治化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连日来，全军各部队积极推动条令严格执行、精准落地，各项暖心惠兵政策深受广大官兵欢迎，有效提升了广大官兵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激发了干事创业的使命感、责任感。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自4月1号起，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正式施行。此次新修订的内务条令在维护官兵切身利益方面释放了许多政策红利。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刚刚利用工作日回家住宿返回营区的指导员潘建喜兴奋地告诉记者，按照新修订的内务条令规定，现在他不仅可以在休息日和节假日回家住宿，而且每周工作日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也可以回家住宿一次，这样一来他就有了更多时间处理家庭和个人事务。
以前受部队的规定限制，再加上演训任务多，一年到头与家人团聚的时间非常有限。现在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出台后，让我能够更好地兼顾部队工作与照顾家庭。我感觉新修订的条令是对我们基层官兵的关爱，更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动力。感谢组织为我们创造这么好的条件。
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干部赵家正的孩子刚刚出生2个多月，他的爱人宋佳怡说，现在丈夫每周2-3天就能回家住宿一次，帮着带带孩子，他们全家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强了。
当他告诉我按照新的规定，然后除了周末可以调休回家之外，工作日也能轮休一天回家，我内心非常喜悦。部队为我们家属考虑的很周到细致，切实地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我也更有信心地做他坚强的后盾，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到部队的各项工作中。
新修订的内务条令对官兵回家住宿地域范围重新进行了界定，首次界定驻地及驻地周边概念。具体来说，就是驻地以外与营区直线距离陆上不超过150公里，海上不超过30海里，且单程通行时间不超过3小时的区域。官兵回家住宿由驻地扩大至驻地周边。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黄天红告诉记者，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发布以来，他们根据条令内容全面统计核实了符合驻地周边回家住宿条件的官兵情况，确保政策红利全覆盖。
新修订的共同条例发布以后，我们专门组织全体官兵进行了学习，把修订的内容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同时我们还对家属在驻地周边150公里范围内的进行了统计核实，切实落实好这项暖心举措。条例明确，回家住宿人员不再占用外出人员比例，这样将有效解决基层官兵在休息日和节假日外出难的问题。
火箭军某部何瑶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分队已婚官兵比例较大，节日期间家属来队人数多，他陪伴家人外出的机会经常比较少。新修订的内务条令施行后，官兵们利用休息日和节假日请假外出的比例就更大了。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对请假外出做出了调整，让我们的外出机会更多了。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在周末和节假日去外面看看，领略驻地的风土人情，确实体会到了组织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
在休假休息方面，新修订的内务条令考虑到当前交通发达便利，官兵休假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增多，不再限制官兵们的休假地点。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华梦城：
按新修改的条令规定，我和战友们在休假时陪着家人，就能去更多地方旅游休闲了，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我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会在享受政策福利的同时更加努力工作，不辜负部队的关怀与信任。
在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过程中，很多单位结合自身职责使命，同步制定管理措施，确保各项政策规定规范落地见效。条令施行后，武警吉林总队精准推进条令落地落实，同时他们还针对条令对留营住宿等规定，有关部门主动上门家访，组织开展政策提示，着力打造部队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监督闭环，确保官兵更好地享受条令带来的各项权益。武警吉林总队四平支队张树山：
抓好条令的贯彻落实，要坚持把严格管理与科学管理统一起来，既要维护官兵合法权益，又要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但回家次数天数的增加，不意味着对8小时之外失管失察，只有管住管好官兵的生活圈、社交圈、娱乐圈，确保安全稳定，才是让好政策真正落地落实，才能有效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动力活力。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4月8号，国防部长董军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巴博尔。董军说，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在国际风云考验中铸就了铁杆友谊。近年来，中巴两军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成果丰硕，两国空军雄鹰系列联训品牌效益凸显。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不断加强两军沟通协作，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巴博尔说，巴中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高度珍视两国传统友谊。随着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深刻变化，巴空军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和机制性合作，保持联演联训高水平开展，为共同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本台消息，今年是国家安全法颁布施行10周年，4月15号是第10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日前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2025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动。通知明确，今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活动主题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学习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大力宣传国家安全法颁布施行10周年以来国家安全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大力宣传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全社会国家安全法治意识提升。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围绕活动主题和重点内容，开展有特色有实效的普法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各类普法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客户端等平台，运用多种形式深入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组织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法律知识网上答题活动，推动形成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本台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俄罗斯和中国4月7号和4月8号就伊朗核问题在莫斯科举行3个方面的咨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中方坚信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支持俄方主办此次3方专家级的磋商，为推动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进程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中方将继续有关各方沟通协调，推动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伊朗核问题解决方案，以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有记者提问，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已宣布的核计划进行会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方一贯认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是唯一正确选择，当前形势下，伊朗核问题相关各方更应相向而行，加强对话接触，防止局势升级。作为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导致当前局面的国家，美国应当展现政治诚意，秉持相互尊重的精神参与对话协商，同时停止动辄武力威胁、极限施压的错误做法。
近日，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通过遗骸 DNA 样本比对确认了身份，找到了亲人。家在湖北麻城的73岁老人方汉炳得知，通过 DNA 比对，确定烈士方金耀就是自己的父亲。清明节期间，方汉炳和家人从家乡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赶赴一场迟到了72年的父子相见。请听特约记者庞栋、于潇、阮翔的报道。
本次航班上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他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的亲属。今天大家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奠他的父亲。
伴随着机长的广播，机舱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少乘客起身看向方汉炳老人的座位，向他表示敬意。第一次坐飞机，方汉炳老人却无心关注窗外的风景。1952年21岁的方金耀告别妻子和只有3个月大的方汉炳，离开家乡奔赴朝鲜战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军第73师第218团1营204班的一名机枪手。1953年6月在朝鲜281.2高地战斗中牺牲，年仅22岁。方汉炳对父亲唯一的记忆只有家中那本泛黄的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方金耀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每年清明节，方汉炳都只能向着北方给父亲磕头上香。72年后，通过遗骸 DNA 比对技术，方汉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老人的心情越发激动。方汉炳
感觉要是到父亲身边了，离他越来越近了。
4月5日早上7点50分，方汉炳老人和当天第一批前来祭扫的人们一起走进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巨大的英明墙上，方汉炳找到了那个镌刻在他心上的名字方金耀。轻抚着父亲的名字，方汉炳泪如雨下，哭得像个孩子。
爸爸，终于见到你了，你是个坚强的战士，为了国家你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英明墙前，方汉炳老人放上了临行前从家乡带来的黄土和自己亲手做的家乡特产油烙饼。
奶奶说你爱吃粑，我就为你做了粑，给你和战友带来麻城的特产，为你献上一点家乡土。
湖北黄冈麻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曹红卫：
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和平年代。英雄无惧，山河无恙。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某团近日组织飞行学员进行歼-15舰载战斗机实弹投射训练，请听报道。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海军航空大学某团飞行学员驾驶歼15战机迅速升空，组成作战编队奔赴靶场，展开实弹射击训练。
那进入，
可以进入。
俯冲、瞄准、锁定、发射。顷刻间，机翼下数枚火箭弹喷着火舌直扑靶标，精准命中靶心。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王琛博：
不仅要克服靶场环境陌生、气候变化快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正确建立攻击航线，准确把握攻击时机和角度。完成训练后，学员们会在教官的指导下及时总结复盘，查找短板弱项，为后续训练积累经验。
日落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着陆，实弹投射训练任务圆满结束。海军航空大学某团周芬介绍说，这次实弹投射包括火箭弹和航空炸弹、航炮等多种弹药，锤炼飞行学员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实际使用武器能力。
实弹射击训练是飞行学员成长为一名战斗员的必经之路，我们坚持以战领训，为战育人，通过开展对地攻击、空战对抗、空中加油等实战化训练科目，锤炼飞行学员实战本领和战斗作风，为完成好后续训练提供可靠支撑。
特约记者江涛、周章、李振明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月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12号将在阿曼举行间接高层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时表示，美国将与伊朗进行直接谈判，双方将进行高级别对话。如果与伊朗的谈判不成功，伊朗将面临巨大危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号表示，伊朗相信谈判，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进行谈判。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4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表示，美国可能发动的对伊朗的打击将给地区局势造成最严重后果。如果袭击发生，俄方没有义务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但将采取一切措施调解冲突。最近，特朗普多次声称，如果无法与伊朗就伊核问题达成协议，他将轰炸伊朗。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7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成功袭击了以色列雅法一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还称，通过无人机和导弹成功袭击了美军在红海上的两艘驱逐舰。目前，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4月8号，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自2023年10月7号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211名记者死亡。总台记者张玉耀报道，当地时间4月8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表示，即使在俄乌冲突完全停止的情况下，在未来几十年内，俄罗斯都不会削减核武器。梅德维杰夫说，未来世界上会出现更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同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也会增加。
4月8号，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向冲绳县政府传达消息称，美军方面将在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无限期部署多架 MQ-4C 海神大型无人侦察机。冲绳防卫局称，部署将在几周内开始。冲绳县方面以会导致基地负担增加为由，对此提出反对。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烽火英雄》。今天请听第四集《赵一曼以身许国的抗日女英雄》中篇。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从具有反抗精神到思想觉醒，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历程。今天我们重点讲述赵一曼在我国东北地区坚持抗日斗争的相关情况。1931年918事变后，26岁的赵一曼毅然告别家人和年幼的孩子， 满腔热血奔赴东北抗日斗争的前线。1933年，已经成长为指挥员的赵一曼在海伦地区率领游击队奋勇作战，以200人的兵力击溃伪自卫团500多人，并将敌方的伪团长击毙。后来赵一曼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师2团政委，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带领游击队员勇敢杀敌，让日伪军吃尽了苦头。敌人惊恐地称赵一曼是一位手持双枪、红装白马的密林女王。
1934年10月的时候，当时日伪军调集重兵，开始对朱河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冬季大逃亡。在严寒的冬天里，赵一曼病倒了，他的肺病加重了。紧接着，由于这个抵抗力弱呢，又得了一种砍头疮，就是在这个脖子上头有一个疮，非常危险，急性化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得这种病非常困难的，赵一曼只能到咱们那个后方流动医院。到了这里，他就成了一个不占编制的一个政委，主动承担起这个医院里的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和这些伤病员们同甘共苦。他讲的那些故事都是政治课，而且教大家唱的那些歌都是抗日的歌曲。这个期间呢，他甚至帮助抬送伤员，夜里站岗放哨。在这里呢，他和两个特别特殊的病友，大名鼎鼎的赵尚志和韩光，他们啊经常和赵尚志他们一块儿换药。换药的时候，他们比赛看谁不怕疼。最后赵尚志都称赞赵一曼说，这个人很瘦，但是他的骨头硬。赵一曼伤愈以后准备归队的时候，遇上了一件特殊的事情，就是一个连的搜山的伪军把他们给包围了，包围以后把这些人全都给逮捕了。赵一曼呢，对这一个连的伪军大声喊道，既然你们知道我是抗联，我就跟你们说说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你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也知道现在让你们马上掉过头来抗日，你们可能难以做到，但是我希望你们除了在战场上和我们兵戎相见死伤难免以外，你们绝不可以对手无寸铁的自己的同胞下手啊，绝对不敢烧杀抢自己的同胞啊，更不能把自己的同胞抓起来交给日本人，不能双手沾满鲜血到那日本人这里去领功请赏。为人做事，你们要想着你自己是个中国人呐、啊。对于我，你们要杀要砍随便，但是我绝不死在日本人手里。他这一番话确实打动了当时的伪军连长，最后给赵一曼松了绑，而且还给他鞠了个躬，说我虽然当了伪军，但我还是个中国人，并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之前呢、啊，我们看到赵尚志指伤的那个窑洞，我就命令我们这个队伍赶快离开了，再也不许搜那条山沟了。这次啊，我们不但要把你放了，还要保你安全归队。你将来告诉赵尚志，希望你们共产党将来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张连长。也就在这个讨伐结束的时候，这个张连长真的把赵一曼给送回去了。
当年日本侵略者对我朱河根据地在展开大规模连续进攻的同时，还采取了归村并屯、集中居住的办法，把老百姓集中看管起来，使得我军很难得到人员和粮食的补充。面对敌人的扫荡和封锁，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人赵尚志率领主力部队向外线转移，准备到牡丹江下游开辟新的游击区。赵一曼所在的二团主动留下来牵制敌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虽然说赵一曼带领的是一个团，但其实总共只有5-60人。
1935年11月14号的时候，他们这个团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在这个左撇子沟附近一个叫安山屯的地方休整。这个时候有一个汉奸告密了，日伪军就包围上来。赵一曼这个时候呢，带着一个班掩护团长汪惠同率部往外冲，最终啊，这个二团只冲出去了7个人，剩下的大部分牺牲了。汪惠同呢，因为负伤也被俘了。赵一曼身负重伤，在4位同志的掩护下，到了春秋柳的一户农家避难，准备伤愈后再去找大部队。结果呢，偏偏这个时候就出了日本人的探子，又引来了伪警察。结果呢，赵一曼和铁北区的宣传部长周伯学、小战士杨桂兰被俘了，交通员呢刘福生和老战士老于就牺牲在这里。当时呢，为滨江省的警务厅特务科的外事股长叫大野太治，他觉得这个女性是在中共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人，他为了搞清楚到底赵一曼是个什么角色，对赵一曼实施了各种严酷的刑罚， 逼他承认是共产党员，讲出赵尚志这个部队的情况。结果赵一曼是一言不发，痛骂他们。为了弄清楚赵一曼的具体身份，敌人连续拷问了当时的20多个疑似被押的人，得出结论就是说，这个赵一曼是一个以朱赫为中心，把30000多农民坚固组织起来的一个指导者，要给他好好治伤，要把他拉下水，让他当叛徒。为了把赵一曼呢押解到哈尔滨去邀功请赏，大爷太治啊，先是搞了一场假枪毙，枪毙谁呢？当时他们这个团里头的团长叫王惠通。那么赵一曼呢被拉去，他们两个同时在一个刑场上，结果枪声一响，赵一曼发现自己没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这个大爷太治搞的一场假枪毙，他想用这个办法来使赵一曼屈服。赵一曼根本不屑于这个，而且还提出来说，同时和他一起被俘的那个女战士，你要把她放了，跟他们没关系，有什么事情我全担着。这样大爷太治就把另外一个同志给放，那么赵一曼和周伯学就被押送到了哈尔滨。
1935年11月下旬，赵一曼在战斗中负重伤被俘后生命垂危，敌人为了从他口中得到重要情报，决定把他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身边的护士和负责监视工作的伪警察被赵一曼大无畏精神所感动，他们毅然决定帮助受伤的赵一曼越狱。
这个时候呢，赵一曼受伤的左腿已经发炎了，拍个片子做了检查，同时发现有24块骨头散布在肌肉当中。当时一个白俄大夫建议是立即进行截肢，赵一曼坚决不干，最后就找到了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外科的主任，号称张一刀的张伯言，医术很高明。918事变以后，日本人占了哈尔滨市立医院大换血，不管你是院长什么科主任，都必须是日本人。由于手术这个方面日本没有特别好的人选，所以外科主任还是由我们这位张伯言先生来做。1935年12月13号深夜，张伯言见到了被敌人押来的赵一曼，他要给他写病历啊。写病历的时候，赵一曼不顾疼痛大声喊，我是中国人，因为打日本鬼子负伤被俘的。张伯言看看他，其实张伯言的心里头是翻腾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做成了亡国奴，难道我们七尺男儿还不如一个受了重伤的弱女子吗？张伯言确实对赵一曼的这种气概很钦佩，决心为他认真治疗，并且呢提出要保守治疗而不是锯腿。大爷太治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张伯言呢就提出来说要为赵一曼加强饮食，准备适当的特效药，这个大爷太治也同意了。经过精心的治疗，赵一曼的伤势很快好转，由原来的不能坐恢复到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张伯言还把负责照顾赵一曼的小护士韩永义和负责监视赵一曼的青年警士董宪勋找来。这个东北姑娘韩永义和山东小伙董宪勋和赵一曼的接触过程当中，深深地被赵一曼的这种行为所感染。韩永义呢，拿出父亲去世前为他准备的嫁妆，变卖了作为出逃的资金。董宪勋呢，则发动他们山东老家来哈尔滨谋生的几个亲戚都过来帮忙。他的两位叔叔制作了一个轿子，准备进山的一个马车。他的堂侄也协助找人抬人。此外，市立医院还有一名地下党实习医生叫圈耕儒，他作为哈尔滨医专的学生，医专的地下党负责人。1936年6月28号，董宪勋首先得到了消息，敌人呢要对赵一曼动手了。当天晚上，董宪勋和韩永义就把赵一曼从医院的后门悄悄地抬出来，乘出租汽车换上小轿，接着就坐了董家的一个马车，掏出夜幕下的哈尔滨，直奔我们的游击区而去。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烽火英雄》，欢迎您关注收听。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